小等亲爱护，
要等亲的亲。成动言飞，那是指这个什么极小的动物，像这个蚂蚁啊、小虫啊，可以说是零。在讲这个，在是这个零食上来说，是最愚的，最下的这一些小动物，我们都不伤害。那么在《华严经·进行品》里面，注意可以看到，虽然说不伤害，可是无意当中伤害的还是有啊。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踏死了蚂蚁，这一天要踏死多少？哪里能说走路细细的看清楚，看了半天才只要挪一步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吗？所以说无意当中呢，我们每一天都杀害众生生命，这个不是说没有慈悲，这个实实在在就是我们自己道业不够，业障太重，我们没有天眼，没有天耳，没有神通，阿罗汉走路立地四寸，我们办不到。罗汉走路立地四寸呢，小动物它踏不到，不会伤害。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一定会有伤害。所以常常读经，要念佛，这个修法，给他回向。不是我有意的，是故事当中，甚至于杀害自己根本就不想做。总而言之说，一定要有爱护啊，平等爱护生物之心，要有护生之心。如果没有这个心，那是错误了。有这个心，我们力量做不到，那是另外一桩事情。努力的修道，道业成就了，都能办。那今天上午就讲到这里吧。
这个经文最后的一行，为难之流，殷勤伐计，方便救度，戒令戒脱。那么这还是戒脱修三业里面的第一段，就是修身业而来的。前面呢说的这个三业里面呢，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。那么先呢说不杀生，前面已经说过，修菩萨道的人一定要以慈悲为怀，不可以伤害护命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这就更积极了，凡是这个有情众生他要遇到危难的时候，菩萨一定啊要尽心尽力的去救护他。譬如我们常常行的放生，放生就是属于这一段的意思。这个禽兽一类的遇到了生命 浇灌的时候，我们见到方便就度。什么叫方便就度呢？我们在此地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这个放生呢，不要定日子。如果要定日子，不但不是救度众生，反而害了众生了。你比如说，你这个寺庙呢，每一个初一十五都放生，这个附近些抓鸟兽的、抓鱼的，他到那个初一十五，他特别的多抓一些。他抓了什么？他有销路啊，他晓得你要买了放。那么这样不但是不是救护这个生命了，你是鼓励那些人去抓去，那就错了。所以放生呢，不定时也不定处所，遇到了就要发心。那么在家同修每一天到市场里面去，总得要行行方便，随分随离，这个挑选呢很活泼的，就是把它放出去，它一定能够生，它还能生存下去。这个我们要买来放生。你要看到那个鱼已经快要死了，你买它来也没用，放到火里也没一会它也死，所以要选择活泼的，这叫方便就度，都要叫它现出。那么同时放生呢，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过分的重视仪规。你好像每一次这个发挥买了很多鸟、很多这个鱼之类的，发挥还没开始就买来了，摆在那个大殿门口，摆上几个钟点呢，已经死了不少。这个放生呢，是放给人看的。实在讲，那个生物的时候呢，它在那里受苦受难。这个买物放生呢，应当买了之后立刻就去放，不必要叫人看见，用不着。放的时候仪规简简单单，叫他很快的得到自由，跟他说三皈依，劝他念佛，你也不管他能不能接受，也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，尽我们自己的心力，叫他快快的得到解脱，得到自由，那么这才叫懂得方便。那么还有一种啊，这也是我过去遇到的，我在台中联社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来了一些人，抬了一个大海龟呀，到这个台中联社，劝这个联社里面联友啊买去放生。那个大概十几年以前，那一个海龟要好几千块钱。大家看到这么大的这个大乌龟，同时有不少年代了，大家都发现了，把它买下来，第二天用个车到海边上把它放了。过了个三四天呢，那个卖大龟的人又弄了两只来，也那么大，哈，弄到这个摆在门口，那么大家就找李老师了，怎么办呢？李老师说不要管，我们不要，你再要过去真的还再拿多了。他那个东西他简直说了，他卖不掉啊，他有人买呀，他就天天想方法去抓去。那么这样子不买他呢，说是你们学佛的人啊，见死不救啊，你们没有慈悲心啊。所以他说这正是慈悲，这正是方便。那么像这些都得要懂得，不懂得这个方法就没有法子修了。所以你要懂得什么叫做方便， 怎样才是真救助？最好的办法是叫人家不恼，不去捉。万万不可以鼓励他们去拿，鼓励他们去捉去，这就错了。那么这是从不杀，再说到放生。这个下面呢，这就是不道了啊。前面是不杀生，不屠刀。这于他财物，不予不取，乃至归神有主，一针一草，终无不犯。于他财物是别人的，不是属于自己的财物。别人没有给我们，我们不可以取，取了就是犯盗戒。乃至于这归神有主之物，归神譬如一般像神庙之物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像这个城隍庙、土地庙、山神庙，这都是鬼神嘛。他们庙里面所有的这个物品，有许多这个山神庙、土地庙没有人看的，人家到那里去拜拜祭祀，供在那个地方，一切的物品那是属于鬼神。鬼神没有供养你，你不能够取，取了就算盗窃。乃至于说有主，有主就包括了一切有情的众生，他生活在那个范围，属于他自身之居。我们也不能够无故随便的去取。那么说到这个最精严之处，一针一草啊，就是讲到最小的微不足道的，都不可以顾犯。我们走到圆觉寺来，圆觉寺这个附近啊，一共是27家地，这个都是寺庙里，树木花草很多，偶尔看到那个花很好，贼之下来插在身上，你不懂戒律，懂得戒律是这个是偷盗，这是三宝无啊。这个庙里面的主人没有答应给你啊，你自己就采取了，你就犯偷盗罪。我看底下也有果木树，随便摘一棵，或者是他从地上树上掉下来，你在地下捡到的，他这是有主的，可不可以捡呢？不可以捡，捡了就犯偷盗罪。所以这个偷盗范围很广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这条街相当的难吃，所以说有意无意很容易犯。除此之外，凡是用种种手腕，用种种方法，或者用种种威势叫人家不敢不给你的，威逼利诱啊， 你所得来的通通叫非分的财物，全都属于偷盗。可见这个偷盗这一条范围非常的广泛。那么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，这个小注里头做得好。小注里头啊，他把这个十诵律里面有六种道心，这个诸位自己去看看。这个第一呢叫苦切取，就装成一个可怜样子，叫人家同情你来供养你，这就道心啊。第二种叫轻慢取，故意献出这个有威有德，叫人家来供养你。那么第三呢，以他名字取，自己跟人说啊，我是善知识，我是有修有证，或者说自己真的苦，说自己是佛菩萨再来，用这些名义来骗取。第四呢，叫抵触取，这是以一种谩骂侮辱众生，叫这个众生呢不敢不听你的。这个情形确实是有的。第五呢叫记着受记取，别人东西啊忘记存在你这个地方，你自己享受以后不给他。第六种叫出席取，这就是现在所讲放高利贷，不合理的利益。那么这个六种，这是在戒经里面讲的，这个通通叫道，都叫道。那么五分律里面，这个四分律里面，诸位自己去看，这个我不要细讲，这个都很容易明了，一看就懂。一定要记住，这个道啊，不是说的说，人家没有看到的时候，我不偷来，这叫偷；我把它抢来，这叫盗。你看看这个里多危险！那么这些过失啊，说实实在在，稍稍不留意，很容易触犯。犯了之后自己还不晓得，自己还以为我自己福报很大，你看多少人都来供养，实际上道心取的。那么这是要明了，明了之后才不会犯，不明了犯了都不知道，犯了自己还以为没有犯。下面说不但是不道，更积极的我们要修布施，贫穷乞丐随己所有，尽心施予，令彼安稳，不求恩报。这就更为殊胜了，不但不盗，这个偷盗之心，偷盗这个烦恼啊，给诸位说，是我们众生无始界以来的习气，不要认为我们没有。我给诸位说，我也有啊，到现在还断不掉啊。你想想看，这个里面十诵律里面讲的十种心啊，这个十种心是十个纲领啊，再细分是几百种几千种啊，微细极了啊。 这就是要叫做每一天要读经，要常常温习戒律，温习戒律，读诵经典，就跟我们早晚呢洗脸照照镜子一样，看看我们脸上有没有肮脏，我们心里面呢有没有犯戒。虽然我们没有盗心，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，心里偶然动了一念，这个就是染污啊。那么见到别人有供养，心里看到啊，心起羡慕之心，这就是盗心，这个就是烦恼。要不天天读诵，天天温询，诸位想想，这个习气怎么能够把它改过来？无世界的习气，说是一朝一日改过来，不可能的。要真正有决心，痛下功夫，能够说是有把握，稍稍能转一点点了，不要说是改过来，方向转回来。真正凭这个心想修善断恶，积功累德，也得要用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啊。我们在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头，才稍稍做得了一点主宰，不会为境界诱惑了，就纵然受诱惑，很容易会回头，不会随他去，一诱惑的立刻就觉悟，就晓得把心收回来，这就算不错了。那么再要能够修布施，断我们的恶习气，这个力量就更大。因为只是想断恶，那是消极，再加以修善呢，是积极。善心增长，恶心呢自然就消失。所以前面也说过，只要我们一味去修善就好，凡是遇到贫穷乞丐，我们也要随分随力去帮助他。那么布施的时候最要紧啊，尽心施予。世间行布施的人多，这个出家行布施更不必说，难呢是难在有静心，没有轻慢心，这一点很难。诸位要晓得，布施的三种果报，前面曾经说过，财布施得的财物啊，财物不会缺乏；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；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如果你布施有静心施予呢，你得到的时候是很自在，自在的。你要布施静心施予，这是以轻慢心，那个就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轻慢心施予有没有福报呢？有福报，福报里面带一份轻慢。那么到哪里去享福呢？诸位想想，又是哪一道相应？阿修罗道相应。阿修罗有福啊，功高我慢，就到阿修罗里的享福。经上说阿修罗有天人之福， 无有天人之德，这就是在人中啊以动高无慢心来修布施。
大家看他的可怜，来给你们拿去，就是这个态度，这个将来果报就是阿修罗。
恭敬心施予，这是佛菩萨。这是人天福报，这一点就是我们修布施的时候要懂得这个道理。阿修罗很苦啊，虽然福报很大了，烦恼很重，脾气很大，没有这个对象发脾气，自己也会发脾气，烦恼重到这种程度。现在这个福报享尽了，没有不堕落。菩萨布施一切施予，只叫他得安稳，只叫他得利益，绝没有希求将来你要怎样报答，没有这个念头。换句话说，只是这个心之所在呀，成就众生而已呀。除此一念之外，并没有其他附带的任何条件。这个叫修布施度，不但是不到，翻过来修布施。再看下面一段，布施思维，过去诸佛尽无量劫，心坛布施，相马气针，头目闹髓，乃至生命撇而无力，我今一耳，虽有施予欢喜供养，心无吝惜。这是大师举出古人的榜样，诸佛菩萨的榜样，教我们效法。华严经里面第六回向章，第六回向是讲布施的，里面列举了60种布施，应当用什么样的心，应当如何行事，以及布施的功德利益，都有详细的说明。你要想修布施，那一章要细看，那一章的经文很长。我记得我们过去讲华严经，一个礼拜好像是讲2次，这一章就是60段，我们讲了1年才讲圆满。也实在也有必要细说，为什么呢？否则我们不懂怎么修布施，你也不晓得布施真正的功德利益所在。那么这个3行经文2行半呢，可以说就是第六回向的纲领，这是我们要常常想着过去佛、现代佛，他们都是经无量劫修什么？修布施。相马气针，这个气针就是气宝。世间呢，世间人看得最贵重的，通通能学，没有一样不能学。这是说的外财。后面2句呢就更难了，内财，头目髓脑啊，乃至生命都可以布施。那么这个里面含的意思很深，有有形的头目髓脑的生命布施，有无形的 头目虽拿生命不死，这个要懂得。换一句话说，行菩萨道的没有不布施的，有心的是有这个缘。他这个眼睛坏了，看到你的眼睛不错，我希望你把眼睛布施给我。你看这个经里面常有的，你要行菩萨道，你就得把眼睛动手术割下来送给他。真这么做吧，这是从四上讲的。四，诸位要晓得理，要晓得另外还有一种头目随拿生命布施，比这个四相的布施意义还要深，功德还要大。那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，今天早晨给诸位讲的烧香八的这一个意思。一个修道的人，这个身体在世间就是布施。你研究经典、讲经说法、临终修行，这就是把你的六根都布施，乃至于你生命也布施了。尽心受不为别，通通为了利益一切众生。换句话，我们整个身心啊，是为道，是为一切众生利益，而不是为自己，这就叫布施。身心都布施了，邪而无令啊。如果有母给诸位说啊，布施就不清净。即使到无母，通通都布施了，就是慈悲讲，连内胎都布施。母戒没有除，虽然这样布施啊，外胎布施的清净可以做到，内胎不清净。为什么内胎不清净呢？五戒没破，那才不是不清净。五戒要破了，不布施就是布施。为什么呢？无我了，无我了，这个身心住在世间，是不是为众生的，就是利益众生的，是为众生做得度的一个因缘，为度众生的一个工具而已啊。这个六根，这个身体色身是谁的呢？是一切众生的，自己已经没有了，又无我了。众生要有福，这个色身呢，就多住一个时期，多替大家做一点事情。众生要没有福呢，就少做一点事情，这个色身呢，它就会坏掉。那么诸位，你也懂得这个意思，在这个时候还有生死吗？没有生死。这个身是众生的工具嘛，不是自己嘛，不是自己，自己哪里有生，哪里有死，哪里有烦恼？你有生死有烦恼，就是因为你有身见，你有我执。所以要学佛不好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通通布施掉，是我今而我也像佛菩萨一样，虽有是语，有什么就布施什么，布施的干干净净。换一换，这个心里面是一点牵挂都没有，做到真正的清净自在，欢喜供养，心无吝惜，绝无牵连，绝对不会说布施之后啊有罪悔。 又后悔，又觉得可惜，没有这个念头。这一段呢，这是讲在深夜里面的第二桩事，不偷盗，不但不偷盗，反而来修布施。第三桩事呢，于住女色，心无染着。那么女同修呢，翻过来看就行了。这个就是深的。不淫欲，断淫，凡夫颠倒为淫欲所罪，但荒迷乱，不知其过，如着花金，不悟毒蛇。这是经这个经律里面常用的比喻。迷在女色里面愚人呐、啊，在烦恼里面，不但是这个贪心重、贪爱的心烦恼重、愚痴重，他要不愚痴，他就不会有那么重的贪烦，不会有那么重的嗔烦。贪与嗔呢？都是从愚痴里头来的。那么换句话，你要想拔出这个烦恼，一定要开智慧。智慧开了，一切四相的本来面目通通看穿了，境界现前啊，自然不动心，换成不迷了。迷这个心是动，妄动；觉悟的心是清净，是光明的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个迷与悟的关系啊，太大太大了。所以一个修道人为什么手重开悟？第一桩大事情就是叫你开悟。那个沉溺在这个色情里面没有力量啊拔除，原因是智慧不开，勉强从四相里这个救出来，救不出来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破他的根本烦恼，就是破他的迷惑，叫他了解事实真相。诸位要是果然把这个世间一切所有都能看破了，像《心经》里面所讲的，用生般若波罗蜜，这个般若波罗蜜是本性的智慧呀、啊，不是浅智慧，深智慧。这样深的智慧去观察，观察到这个事出世间相是什么呢？五蕴皆空。你果然把它看得一切法的通通是空的，通通是假的。人王经里面讲的法假，这个受假名假，跟那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意思是一样的。三假就是五蕴皆空了，无蕴既然空了，诸位想想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还有什么分别？还有什么执着？心地当下就清凉，就解脱。真的解脱，这诸位说般若化身呢，同时都真的三得迷藏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
不会说是，哎，我只证得解脱，般若这个法身我还没有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正的解脱。真正的解脱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智慧一开，解脱现前，法身也真正。无论从哪一方面，这一个、三个都得到。一个没有得到，是三个都不得到。那么诸位要想知道自己功夫到了什么程度了，不要去问别人，问问你心自在不自在，问问这个世间还有什么牵挂的没有，有一桩事情牵挂的你就不自在，你的功夫就不成就了。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，乃至于佛法都不能牵挂，我世法通通没有牵挂，我现在就是挂念着阿弥陀佛，什么时候来接我？怎么还不来啊？你的心就不清净，你念佛就不如法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念佛叫一心不乱的，你那个心还乱，还在打妄想，阿弥陀佛还没来。那么这些都叫理路不明啊。真正到这个地步，诸位想想看，还有哪一样放不下？这是最究竟的办法，也是功夫用到彻底圆满之处。此地所讲的一些，这个都是句句话了，都是给我们做助言、做帮助的，也是说明苦难实际的相。小注啊，诸位自己去读去，去研究去。再看下面一段，至人观之，毒蛇之口，熊豹之手，猛虎热铁，或以为玉，铜铸铁旁，交杯烂肠，血肉迷溃，痛彻心髓，做如是观，唯苦不乐。那么这些话呢，这是经里的常说的，虽然常常这么说，诸位想想，有几个人他肯做如是观？所以他这个菩提道里面的障眼他排不掉了，他道也不能成就。我们没有甚深般若，甚深般若不能现前，我们要想想果报，这个里面通通是从果报上说的。前面五句是比喻，一个智慧人观察，就是贪婪女子把这个毒蛇之口、熊豹之手、猛虎热蹄都不能够比呀、啊，毒蛇之口怕不怕？谁都害怕。熊豹的爪牙，没有人敢接近。猛火热气，谁也不敢去沾个边。心地贪婪女色所造的这个难，要以这个来做比喻。还是大巫见小巫，这些呢？为什么众生畏惧呢？眼前就受报，所以大家可怕。贪婪女色果报在后面，不是在眼前，所以他忘掉。 虽然家在后面，后面不远呢，也许就几个月，也许就几年，也有在多生多劫。作为一个智慧人，什么叫智慧人？智慧人眼光看得远，不是看在眼前。换句话，他居心动念，他要想想后来有什么结果。如果这个结果是不善，结果是苦恼的，现在就不造业。这就是常说啊，众生为果啊，菩萨为因。众生迷惑颠倒，果报现前，害怕，怕有什么用？没有用。菩萨怕因，就是在造因的时候非常的谨慎，绝不造恶因。